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要特别恭贺在座的父亲们，祝大家父亲节愉快。我们也很感谢刚才的小孩子们，还今天特别来给爸爸们献唱，我们非常谢谢他们的爱心。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光明与自由。在我们六月初的时候，教会新开了一班成人主日学班，我也去上课了。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为了要讲一个重点，就请我们看在 UCLA 的那个校章，那个校徽上面印了有四个小的英文字。我们中间有些是UCLA 的同学，你们晓不晓得上面印了什么字？严成知道哈，那个上面印了四个字叫 Let there be light。那这句话是出自于圣经的一句话，中文圣经的翻译就说要有光。我也记得说好几年前，当我还在德州的时候，曾经去过几次德州的首府，叫做 Austin。 在 Austin 有一次我特别去参观那边的德州大学，德州大学是相当大的一座学校，里面有很多雄伟的建筑，然后在一所建筑物的那个屋顶上，它也刻了几个字，那上面这是这样子写的，说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。 那这句话也是出自于圣经的，中文的翻译是说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这两家大学，一家大学讲的是光明，一家大学讲的是自由。那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就是光明与自由，但是学校它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这句话。学校是一个追求知识的地方，所以他们认为知识可以给你带来光明，知识就是真理，真理可以使你得以自由。可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所引用的都是圣经上的话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当圣经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讲的不是人间的知识，而是讲的是天上的真神，也是主耶稣基督。说主耶稣基督那里是有光明的，主耶稣基督也带来真理和自由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很长，我就重点式的跟大家挑了几节的圣经来看。请大家先看约翰八章第十二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找着之后请我们同声来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里主耶稣给了一个宝贵的应许，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这是光明。请我们再看第31跟32两节，找着之后请同声来读。来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边讲的是自由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。现在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也是用一个恭敬虔诚的心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照着你的话语所说，当人听到的时候要用信心来相调和，这样子当我们所听得到就会成为我们的益处。求圣灵保守我们，当我们来看神的话语，听神的道理的时候，让我们心中有信心，与所听得到相调和，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刚看了第十二节，讲的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那这句话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到它的需要性，一个是讲到它的普及性。讲到说世人需要光，也讲到说世人可以从耶稣那边得到光，所以这是它的需要性跟普及性。我们再稍微想一下这句话，世人都可以从耶稣那边得着光，但谁 可以这么来宣称说我是世界上的光，每个人都可以得着呢？你知道我们在洛杉矶，我们这边的电力公司，大家知道我们电力公司叫做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，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，但是他不敢自称是说我是世界的电力公司，他只敢说我是南加州的电力公司。但有没有哪一家公司敢说我是世界的电力公司呢？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公司，或甚至有这样的人来宣称自己。但是耶稣他却说我是世界的光。这里的世界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说神爱世人的世人是同一个字，那个 cosmos 那个字呢，其实讲的说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排列，是有装饰的，是美丽的，可以说是世界，也可以说是世人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也就是世人的光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知道约翰福音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，是整本圣经只有这本书里面有的，就是耶稣他曾经做过七次的宣告，那开始都是用我是，我是，我是什么。那这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耶稣告诉我们，第一次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然后我们刚刚读的这我是世界的光是耶稣第二次的宣告。接着我们读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那是第三次。第四次他说我是好牧人，接着第五次耶稣又说我是生命跟复活，第六次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最后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。每一个我是都宣告两样事情，第一个他宣告耶稣的神性，第二他宣告耶稣和你之间的关系，和世人的关系，和我的关系。那这些关系都代表耶稣对人的恩典跟对人的救赎，代表神对我们的爱心。我想跟大家对照来看一下，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说神的复名，复数的复，重复的名字，他所用的是两个希伯来文把它叠合在一起，就出现了神的复名。那这在信仰上神学上我们也称为说耶和华的救赎之名，它所代表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。好比说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会读到说耶和华以勒，又读到耶和华尼西，还有说耶和华沙龙，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罗以，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代表说神对于我们的恩典跟神对我们的救赎。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必预备，耶和华会为我们预备。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得胜的旌旗，你倚靠他可以在生活中得胜。耶和华沙龙，我们常常听到沙龙 Shalom， 亚威 Shalom， 耶和华赐平安的神，主耶和华是给你生命中带来平安的。耶和华罗以，这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那这一切的话啊，还有耶和华拉法，就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，我们有疾病有痛苦，但是主耶和华那边有医治。你读到这些神的名字，就好像神用他的爱心告诉你说，我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关系，是救赎的关系。而当主耶稣这样子宣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刚才那七个宣告的时候，他也是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救赎的关系，是帮助我们的关系，是爱我们的关系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他接着又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就必得救，而且呢出入得草吃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是主对我们的爱。我是复活和生命，凡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那没有人可以叫我们像我们这样子应许说信他的永远不死， 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从他的神性发出宣告，他说信我的必永远不死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我是真葡萄树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是主耶稣他所做的宣告。那这里我们看的是第二个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世界的光，我对你来说我就是光，你如果跟从我的话你就不会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也许你会说为什么没有耶稣就是走在黑暗里，有时候也许我觉得有点黑暗，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蛮光明的。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黑暗呢？照人的眼光来看，说现在世界是越来越发达，越来越进步，各样的科技我们有些人就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都已经赶不上了，他说啊，应该是越来越光明才对。但是有些社会现象就提起我们的警惕，说这个世界上有几样的人口也不断的增加哈，一个是患沮丧症的人口，那个 depression 的人不断的在增加，虽然是各样的医药发达，各样的 treatment 治疗方法都有，但是在那个最文明的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里面，患沮丧症的人也越多。你常常读到这些沮丧症的人他们的那个见证，就说我就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没有原因由来的就陷入一个黑暗当中，有时候是一天，有时候两天，有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但就出不来，就对他们来说是有黑暗的。那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在美国的 teenager 这些年轻人，他们的死亡率，第一是驾车车祸，但第二是自杀。年轻人应该是生命充满了灿烂跟光辉，但为什么他们会自杀呢？拿掉自己，拿走自己的生命呢？人生是有黑暗的地方。有时候我们生活活得觉得不丰盛，觉得不快乐，好像总是有忧愁黑暗在我们里面。我觉得圣经里面摩西他说得好，摩西他在诗篇第九十篇的时候他这样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年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年，但是其中所精夸的就最好的，你可以吹嘘的，其中所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一切一下子都如飞而去。另外有一个旧约里的人物，他叫做所罗门，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权势又最富有的人，但是当你读到他写的传道书的时候，其中最多的一句话，不断的重复的一句话，就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他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他对人生的感叹是虚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是有黑暗的面，然后我们需要神的帮助，神的亮光来照亮我们，日子才会过得更丰盛更好。我不晓得你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自己的心里面，你是不是觉得说我有遇到有黑暗的地方，有时候有些愁苦，有些东西我不能够解决，我其实很需要有外面的力量来帮助我，我自己也努力过，但是我知道里面还是有阴暗面。那这是耶稣所对我们一个慈爱的宣告，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这时候我要跟大家提醒，就请我们注意到这一个字，跟从我。耶稣的应许是说跟从我，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耶稣没有说凡是欣赏我的，也没有说凡是敬佩我的，也没有说凡是研究我的，他说的是凡跟从我的。那这是耶稣他一向的宣告是这样子。也许我们还记得耶稣曾经也说过另外一句话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定使你们得安息。但是耶稣接着又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们如果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跟这边意思是一样。当耶稣给一个宝贵的应许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说用你的方法来换我的方法，先把你的方法去掉，然后采取我对你的启示， 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得着光明，也可以得着安息。所以耶稣他说，来跟从我，这是对门徒的呼召，说再来跟从我。我不晓得在你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人对你说过说来跟从我。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面有类似的情况，不是没有啊。我随便想一想，可以想到三个。第一个是带路的，他说来跟我走，如果你不认识路的话，他就会说来跟我走。有时候我们说到个地方跟车哈，那前面的车说你就跟着我开就对了，他说跟着我，因为他知道那个路在哪里。我前几个礼拜到了台湾一趟，很巧的就到了台湾的第一天的时候，跟我同住的那对牧师夫妇，我们这边随便聊天的时候就讲到他要去中华福音神学院去就读，然后就我就提到一个我所认识的牧师在那边教书啊，他说我认识麦耀光牧师，我知道。结果中午就接到麦师母打来的一个电话，然后下午他就邀请我去中华福音神学院啊，在丁州路啊去参观他们的学校，跟他们一起吃晚饭。那我就去了，因为这个神学院应该是台湾目前最大的一家神学院，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。那我到了那里之后，麦牧师夫妇他们很好心，就带我去参观他们的学校，给我看一看这个教职员的宿舍，到他们的房子里面去看，看他们崇拜的地方，然后各种学生的在教室活动地方，最后还带我们去看这些教授，这些教授的办公室啊。那因为有他在前面带路，所以我才能够去看这个地方。而且有些地方是就算我自己要去看也看不到的，因为跟我带路的这个人有特权哈，他可以有钥匙打开这个 building， 打开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可以进去看到一些地方。那这是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，他说跟从我。就有些地方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走，不晓得去哪里，而且有些地方就算你摸索到了，有个钥匙你开不了，只有那个带的人如果他有这个特权的话，他就打开那个门说来进来跟我一起跟我走往里面看。那主耶稣基督他就有这个权柄，他打开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进去，可以到一个生命中最好的地方，这是神所特有的权柄。所以耶稣他可以宣告说，你们跟着我来，凡是我的羊就跟着我来，你们就可以出入得草吃，我必要赐给你们丰盛的生命。那这是带路的人。那另外一个我们所经验到的就是学生跟老师，学生跟老师，或者我们老一代的，我们就说那个学徒跟师傅，跟着师傅去学一门手艺啊，这就是跟着。我有一个小妹，我的小妹她是一个，她在一家医院做药剂师啊。我的小儿子今年他暑假回家，然后他想要知道药剂师在做什么，那他就跟我的妹妹约好了说要去看看他的工作。那我儿子回来之后，他去参观完了，他回来之后第二天我就问他说你都做了些什么，那他就说我就是跟着小姑姑走了一天哈，他去病人那边我就去病人那边，他去药房我就去药房那边，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哈，那他就是跟了一天。那个跟从的话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就是你跟着会的人就跟他走一圈，那学生跟老师师傅啊，那个学徒跟师傅他就跟得更久了。耶稣他说跟从我，他是用一个老师的身份来告诉我们说跟从我。在圣经里常常称耶稣为拉比，为夫子，就是老师的意思。那我们就想说，主耶稣基督他说过很多话，他做过很多事，我们怎么跟从他？我们如果跟着耶稣走的话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那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说啊，有一个重点，耶稣让我们跟从他有一个重点，就这个重点如果我们抓到的话，我们就是跟从了耶稣。耶稣他说过很多话，他做过很多次很多的事情啊，但是他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耶稣向天父祷告， 耶稣去亲近天父，耶稣每次讲的时候就说，我这是从天父那里听来的，这是天父要我做的事情。他要我们所看到的，他向我们所介绍的那个重点只有一样事情，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跟从我，照我在地上这样生活，这样子的以神为中心，然后你会得着祝福。这是跟从主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蒙福的生活。还有一个我想我就不多说了，就是跟从指示哈，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老师。就在美国我们常常说 follow the instruction 哈，你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的时候，你如果不 follow the instruction 常常会徒劳而无功哈。我记得我以前有几次这边装东西，像那个装那个书架，我以为自己很会装的，拆开来之后就噼里啪啦就装起来，最后发现哎，原来这两片木头是分左边跟右边的哈，我这边把它定错了之后还要把它拆下来重新这边再换一边。但如果你是 follow the instruction， 你照着神要你去做的事情，你不会走冤枉路，你会把事情给做得好。那这是耶稣对于我们的一个应许，他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这时候想跟大家读一篇见证，这是海外校园第71集，这是在第11页啊，我想是一位弟兄他写的一个见证。我用这个见证来说明这一点哈，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点啊，这是书上的话这样说哈。他说，有一次我在读圣经时，感到主耶稣温柔慈祥地对我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哈。这句话一下子就进入我的心里，眼泪也同时涌出了眼眶。我是一个爱瞎琢磨和忧虑的人，今天忧虑明天，瞎想了一天，到明天一看，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，但是改不了，就天天就是活在忧虑之中。那主知道我的心，他安慰我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把主的话刻在心上，照着去做，凡事交托啊，照着去做。于是不好的习惯念头都渐渐消了，都改了。一天我读到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，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我能做得到吗？有一个人在政治运动中使我们全家伤心了十几年，以往我不能看见他，看见他我就整夜失眠。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仇敌，我能爱得起来吗？我慢慢地想，他害人做了有亏良心的事，是个罪人，那我呢？我是个义人吗？不是哈，我也是个罪人，不都一样吗？现在他老了，他太太的身体也不好，多么需要人的帮助呢？我的眼前多次出现爱人如己的字样，从那以后我对他再也恨不起来了。我们常常在菜市场见到哈，会遇到，我总要问问他太太身体的健康，看到他消瘦了就督促他到医院检查身体，并告诉他哪些项目必须检查。这样做是谁不受痛苦的捆绑呢？是谁得自由了呢？是我，我从苦毒中释放出来，享受到与他人和好的喜悦，这就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。我得到的是平安喜乐，我一生60多年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一日平安。然后他就说了一下他童年的这些经过，说又打仗又是运动什么，就很少有平安。然而耶稣却能赐人真正的平安喜乐，不以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就看到这是一个人他听信了耶稣的话，照着耶稣所启示去做的时候，他发现他不再忧虑了，然后他心里的苦毒也消去了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就不在黑暗里行。这是主给我们宝贵的应许。那我们要再看这一节，就是关于自由方面的应许，我们就来读一遍哈。第30节，我们多一节，我们从30节开始到3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一起来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好，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程序，包括了四个步骤。首先你看到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，所以第一个步骤是相信耶稣，有许多人信他，但是这种信呢是不是很完全的信啊。所以第三十一节你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，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所以有第二个步骤是遵守，然后接着主耶稣应许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第三个步骤是晓得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到了最后一个步骤才是自由。有四个步骤，一个是相信，一个是遵守，然后一个是晓得，一个是得自由。当耶稣在那边说他是从父神那边来的时候，本来很多人不相信，但是说到最后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有很多人就信了他的话，就说相信他是从神那边来的，这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是从神那边来的。那有时候我们也相信，我们相信说，哎，耶稣他是神啊，他是神啊，他是从神那边来的，那是不是遵守他呢？我说一个经历，就几个礼拜前我们家是出去旅游哈，那其中就是有五天是在泰国，那有一天早上就去参观哈，参观这个泰国的皇宫啊。那一天给我们做向导的是一个中国人啊，他是一位佛教徒，那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就说啊，你们是基督徒，那看到佛像就不必拜了哈。那可是他又忍不住向我们做见证，他就说那个皇宫里供的那个佛是非常灵验的啊，你无论向他求什么，他都会给你，他是很灵的。有一天啊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早上6点钟就起床，然后到了6点20分的时候，他家里有一座墙，不晓得怎么样就倒下来，就刚好就是砸在那个床上面。可是因为我的朋友他已经起来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受到伤害。那这都是因为他天天去拜那个佛，那个佛在保佑他，所以他就向我们做见证。那他说的是啊，非常的精彩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被他说服啊。那一天呢我们没有说特别做什么，我们就是谨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，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给他一笔比较丰富的小费，也许算是一个默默的见证吧。但是我就在想说他做的这个见证啊，那个时候我当时有个感受，说这是一个蛮常见的见证，我们从这个异教的背景出来的人，我们常常就听到说类似的见证，我们在基督徒教会里面也是常常听到在类似的见证，就说人跟他所拜的那个神啊，如果说是异教徒吧，人跟所拜的偶像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一个厉害的关系。如果我去那里向你烧香，向你烧纸钱，然后向你上供的话，那就请你来保护我，请你保护我，祝福我，让我不受灾难，然后生活中得福，常常就是维持在这个厉害的这个关系里面。那跟我们所信的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不一样的？就基督徒我们信了半天，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跟那个泰国那个拜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弟兄姐妹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跟从我，你们要做我的门徒。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，而他要我们去听他的话，去顺服他。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一个利害的关系，不但只是说啊，我也相信这个神啊，那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这边做见证的时候听起来是蛮灵的，我也去向他祷告，也去信他就算了，而是说你去不但是相信哈，第一个步骤，而且你是进一步的去说，你去遵守他的道，你愿意去跟从他，你去遵守他的道，那个时候你就是真正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然后以后你会听到耶稣说，你们若真的爱我的话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当你听他话去，就有点像今天不是父亲节嘛， 就有点像爸爸妈妈，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，特别那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就说你要听话，你要听话，因为父母对他的心就是一片爱心，就希望这个孩子各种好处，希望他得到，就是要对他好。然后那孩子那么小的时候，他听爸妈的话，就是会得到好处。那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，那个父母对那个小 baby 小孩子的时候，你不会跟他是利害关系，你不会说你今天对我很好的话，我就给你饭吃，你今天不好的话，我就把你丢到外面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子，是一个爱的关系。所以耶稣他说下一个步骤就是遵守，然后遵守之后你就会晓得。你会不会觉得耶稣话讲反了？遵守之后才会晓得。我们几次说遵守之后才晓得，我们是晓得之后才遵守，一定要先弄懂了嘛，我先晓得了之后我才去做，没有说是还不晓得先去做，做了之后才晓得。但耶稣是说你们去遵守，你们遵守我的话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然后真理会必定使你们得以自由。哦，这时候再读第二篇见证啊，也是同一本书，海外校园第71集。我觉得这篇见证写得很好，就是跟我们这里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啊。这大概是一位姐妹，应该是一位姐妹她所写的一篇见证，中间她讲，她主要是讲她跟她丈夫之间的关系啊。一开始她讲的是她那个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她这样说，她说受洗以后我很少读经祷告，直到3年后才把新约看了一遍，偶尔的祷告也不外乎是我看围绕着车祸哈，求主让对方保险公司多赔钱哈，或是关于考试求主给我个好成绩，代祷也无非是求主给张三一个好工作，给李四一个好老婆哈，我的祷告就是求神给好处，我给神的就是一张购物单哈，偶尔某个特别讲员来 Tucson 哈，他是在 Arizona 哈 Tucson，我也会火热，但没有2天我又冷淡下去，回去做那一个一般般的基督徒哈，他就说是一般般的基督徒。我的先生追求信仰比我认真，我就埋怨他花太多时间在信仰上，耽误了许多正经事哈。啊，我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说做一个一般般的基督徒就行了。然后他就说到他跟先生之间的关系，最后他就讲了说发生一件事情，他说3月的有一天我跟先生又吵架了，心里面很难过，很勉强拿起圣经，当时我正按圣经读经的计划读到创世纪45章，读到约瑟不但饶恕了卖掉他的哥哥们，更接纳他们哈，将他们安置在最肥沃的土地上，我非常感动哈，约瑟可以如此原谅这么坏的哥哥们，我的先生只是在言语上得罪了我，我又为什么不能够原谅他呢？这时候我就开始想他很多的好处了，浮现在我脑海。哎，你们要原谅我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在讲做丈夫的好处啊。这时就想到他的好处，浮现在我脑海里哈，比如他心地良善忠厚哈，对我很体贴，还常常赞美我哈，只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，他自幼养成了说话直率的习惯哈。结婚后他已经改变了很多，我却只是数算他的不是之处哈，而不见他的好。那一刻圣灵就光照我哈，让我看清自己心中的苦毒和怨恨有多深，也看到我自己是多么的挑剔自私的人。然后神就给我一句话，他就写了，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想到在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，想到我已得饶恕，心中异常羞愧，我跪下祷告求神改变我。那天下午先生回家后，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冷着一张脸，而且还做了一桌菜啊，做了一桌菜等着他，他惊喜之余对我更加的温柔体贴。他不是做了吗？他遵守了，做了。然后下面一句话说，我这才明白啊，神让我们饶恕人真的是为我们的好。 所以他做了之后，他说我这才明白，神让我们饶恕人，真的是为我们好。接着他又说，慢慢的，我心中那时常噬咬我的苦毒，一点点被神拿掉，我如释重负，喜乐却一天天增加，如释重负，自由了。这就像主耶稣所应许的，你们若去遵行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明白，就会晓得，然后就会使你得自由。这是耶稣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生活上的秘诀。耶稣说，你们相信我，你们要遵行我的话，当你们遵行我的道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，然后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光明跟给我们的自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到耶稣一个宝贵的宣告，那这个宣告是非常 personal， 非常个人性的，是针对你跟针对我。耶稣用他神的权柄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可以这样说，他说这句话一点都不吃力，因为他是照着他的本性说，他顺口说出来，因为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神。然后他讲到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关系，是一个怜悯的关系，是一个救赎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跟从我，就不会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又跟我们说，你们若遵行我的话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然后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深信光明跟自由两样事情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盼望要得到的。然后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那得到的那个关键是跟从他，是遵行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何等爱我们。主啊，你是神，你在至高之处，但是你爱我们，降生到世上来。主，你也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？你向我们呼唤说，来跟从我，来做我的门徒。你叫我们遵行你的话，我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天父，这时候为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弟兄姐妹跟慕道的朋友来祷告。我知道我们身为人，我们常常受捆绑，我们里面会有苦毒，我们里面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事情，或许是有人陷入沮丧之中，或许是有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主啊，你说你要给我们的是光明和自由。我祷告，主啊，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可以在你面前立定一个心志，就是我们愿意跟从主耶稣基督。我也祷告，主啊，让今天开始，这个礼拜开始，光明和自由就临到他的生活当中。这样子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全能的圣名，阿们。